Dengar Mbak Ana, dengar. I can hear them clearly. Selamat sore waktu New York, Amerika Serikat, Richard. Dan ini bisa kami sampaikan mengenai kegiatan Wakil Presiden Yusuf Kalla sejauh ini. Ia telah melakukan beberapa kali pidato di depan sidang. Di antaranya adalah pada hari pertama ada high level meeting on Nelson Mandela mengenai perdamaian dunia. Di situ JK menyampaikan pidato singkatnya mengenai penggalakan perdamaian dunia dan peran aktif Indonesia di sana. Dan juga selain general debate yang sudah dimulai sesinya pada hari Selasa lalu, dan tadi juga di paket sebelumnya juga Anda telah menyaksikan bersama-sama ya bagaimana pidato Presiden Donald Trump juga menjadi perhatian dunia. Setiap tahun memang Amerika Serikat menjadi salah satu negara yang pidato ditunggu-tunggu. Dan sebelum saya masuk ke sana, saya akan menginformasikan terlebih dulu kepada Anda mengenai agenda Wakil Presiden Yusuf Kalla yang juga telah melakukan bilateral meeting beberapa kali. Kemarin sudah ada bilateral meeting dengan Ratu Maksima, dan kemudian ada salah satu agenda yang sebenarnya tidak dapat kami dapatkan, namun di sela-sela pertemuan di PBB, JK kemudian ternyata melakukan pertemuan secara intern yang tidak bisa diliput oleh wartawan, yakni dengan Wakil Presiden Mike Pence. Di situ, kemudian Yusuf Kalla menyampaikan kepada wartawan, pertemuannya berkisar mengenai hubungan Indonesia dan Amerika Serikat yang ingin diperkuat oleh kedua negara. Hal ini juga terkait dengan momentum yang akan terjadi pada tahun depan, pada tahun 2019, Indonesia dan Amerika Serikat hubungan diplomatik akan memasuki ke umur ke-70 tahun, sehingga ada itikad baik dari keduanya untuk meningkatkan hubungan lebih lanjut di berbagai bidang. Yusuf Kalla lebih lanjut menekankan bahwa Indonesia ingin meningkatkan hubungan perdagangan atau ekonomi, dan ia juga menyampaikan bahwa hal ini dikarenakan ada momentum atau peluang yang bisa dimanfaatkan oleh Indonesia terkait dengan perang dagang yang tengah terjadi antara Amerika Serikat dengan Tiongkok. Indonesia menurut Wakil Presiden Yusuf Kalla dirasa memiliki peluang yang cukup untuk meningkatkan kapasitas ekonominya dalam hal ini, dan bisa dimanfaatkan agar bisa menguntungkan khususnya untuk Indonesia sendiri. Wakil Presiden Yusuf Kalla sendiri pun besok dijadwalkan waktu Amerika Serikat akan menyampaikan pidatonya di General Sessions dalam sidang Majelis Umum PBB ini. Ia dijadwalkan akan berbicara pada siang hari, namun belum kami ketahui jam persisnya jam berapa. Namun kita akan masih menunggu bagaimana pidato yang akan disampaikan nanti dan mengenai apa sajakah yang akan dibawakan, yang akan disampaikan oleh Indonesia. Sejauh ini isu-isu internasional yang mendominasi, Richard, di sidang umum PBB tidak jauh-jauh dari pertama yang sudah disampaikan dalam paket berita Anda sebelumnya, pidato dari Donald Trump. Ia memiliki gestur yang berbeda dibandingkan dengan pidato ia sampaikan pada tahun lalu. Jika kita ingat tahun lalu, Donald Trump pada pidato perdananya di sidang umum majelis PBB ini menyampaikan sebuah pernyataan yang cukup keras terhadap Korea Utara. Ia bahkan menyebut pemimpin Korea Utara Kim Jong-un sebagai The Rocket Man atau manusia roket. Namun tahun ini ia justru memberikan gestur yang lebih melunak, lebih halus kepada Korea Utara. Ia bahkan menyebut Korea Utara sebagai sekutunya, ia juga mengapresiasi upaya Korea Utara untuk denuklirisasi. Dan ia menyampaikan kepada wartawan bahwa nantinya dipastikan akan ada KTT untuk kedua kalinya setelah pada bulan Juni lalu. Kim Jong-un dan Presiden Donald Trump akhirnya bisa bertemu di Singapura. Kapan lebih tepatnya kita masih menunggu bagaimana nantinya. Dan tadi pagi juga Presiden Donald Trump kembali menarik perhatian media massa ketika ia memimpin pertemuan Dewan Keamanan PBB. Di sana ia kembali melakukan pernyataan keras terhadap Iran terkait dengan keluarnya Amerika Serikat dari kesepakatan nuklir Iran yang telah disepakatan 2015 lalu di bawah pemerintahan Barack Obama. Ia lebih lanjut mengatakan bahwa Iran merupakan sponsor utama dari gerakan terorisme di Yaman dan juga Suriah. Ia bahkan menyebut bahwa kesepakatan yang dicapai tahun 2015 itu sebenarnya sama sekali tidak menguntungkan. Justru hanya menguntungkan pihak Iran saja dan tidak sama sekali mencegah Iran untuk meningkatkan kapasitasnya untuk membuat atau membangun senjata nuklir. Hal ini kemudian dibantah oleh banyak pihak, termasuk salah satunya kami kutip di sini adalah pemimpin dari Perancis Emmanuel Macron yang menyatakan bahwa kesepakatan tersebut memang tidak sempurna, namun kesepakatan tersebut setidaknya dapat menahan Iran atau mencegah Iran untuk membangun kapasitas senjata nuklir lebih lanjut. Richard. Thank you, Mbak. Iya. Yep. Apalagi sih? 6.10 kok nggak salah ya, Mbak Ana ya? Cek. It's in my phone. Wait. Bisa, Mbak. Okay. Tram rohani itu pas apa? Tram rohani, tramnya ngomong atau rohaninya ngomong? Boleh deh, urutan tadi bagus tuh JK, JK, terus tram rohani. JK speech boleh ya, JK speech. Gak usah deh, habis itu langsung tram rohani. Nah, oke. Yang JK di kafe ngapain ya?
JK di apa?
Kafe. Kafetaria.
Kenapa?
Ada gambar JK di kafetaria tuh ngapain ya?
Oh, itu habis sebelum peacekeeping.
Senin kemarin. Skipping Nelson Mandela kan?
Selasa kayaknya. Kemarin. No, Mandela itu peace summit.
Apa ini?
Kemarin tuh peacekeeping yang pemelihara perdamaian.
Oh, yang sore. Yang sebelum Mike Pence berarti ya?
Sebelum Mike Pence.
Oh, yang dirimu dosa kemarin tuh ya?
Iya, yang gua sama Oliver dosa.
Oke.
Gambarnya generik kok cuma...
Iya, gak spesifik kan ya?
Enggak. You can talk and editing.
Halo. Thank you. Halo. Halo, Randy. Halo. Mbak Vina bisa tolong WhatsApp Mbak Ana nggak? Ini orang Ayusnya halo-halo, cuman nggak ada nyaut. Oh, udah Mbak Ana ada. Tapi mereka nggak bisa dengar saya. Mbak Ana, ini mereka nggak bisa dengar saya sama sekali. Oke. tapi apa gorengan?
Dessert plus
one. Tapi kalau di Jakarta tuh ada yang mau kasih gituin berarti gue gorengan. Halo. Halo. Iya, Mas. Kayaknya lagi sibuk deh, lagi sibuk dipakai buat koordinasi ke iNews kayaknya. Kayaknya seperti itu, nggak tahu deh. Ini jam berapa sekarang? Oke, sempat kok. Ini aku kasih nomornya produsernya ya, buat biar konsultasi dengan DC. Halo, ya aku WhatsAppin nomornya biar koordinasi ke Mbak Ana di DC ya. Ya, siap. Terima kasih, Mas. Udah. Iya, Mbak. Iya, Mbak. Oke. Kompas ya, aku di sini aja kok, enggak kemana-mana. Oke. Oke. Yusuf Kala. Okay, let's see. Hello. Hello. Halo. Halo. Halo, bisa dengar saya? Halo, Mas Alma. Halo. Halo, bisa dengar saya? C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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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k. Randy bisa dengar? Siapa presenternya ya? Oh, Woro. Bavin, 2030 aku nyebutnya apa? Bebas TBC global gitu. 2030 aku nyebutnya apa?
2030 bebas TB global.
Global, bebas TB. Tapi Indonesia eliminasinya 2035. Berarti belum bebas global dong. Ya kan?
Jadi gini, target global.
Dengar, dengar Mbak, dengar.
美中贸易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一种更为悲观的看法是，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处于新的经济冷战的开始阶段。与美中两国政府官员都在进行接触的乔治也意识到，美中两国政府目前在关税问题上都互不相让，但是他仍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
有时候我会这样说，一个家庭里有时候需要就某个问题进行争论，甚至吵起来，最后会得到解决。我们的看法是，美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美国，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在某个时候，这些都会得到解决，因为我们双方都需要对方。
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在共和党历来强大的德克萨斯州，45岁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贝托·奥罗克与47岁的共和党籍现任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正在角逐参议院的席位。
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带您来看一看年轻的选民有什么样的看法。
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奥洛克在德克萨斯各地动员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
我想，如果一个候选人从未出现来回答年轻选民的问题，看看什么对他们最重要，在他们看来什么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也不会要求他给这位候选人投票。
从管理人员到组织者，他的志愿者中有很多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这些人说，他们感觉他在聆听自己的忧虑。
他聆听年轻人的想法，对我来说，作为性少数社群的一员，这意义非凡。
我想他不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不收大企业的钱，让人们很欣赏。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觉得我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而部分原因是比起我们，政客更在乎企业利益。
年轻的共和党人也同样行动起来，为现任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争取支持。
我记得在2014年，我头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来我的高中，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演讲，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对宪法的承诺，为此我非常敬佩克鲁兹。
克鲁兹说，他对于自由的承诺特别吸引年轻人。
我告诉你，当我与年轻人交流时，我与很多高中、大学和年轻工作者交流，就会有两件事鼓励他们。第一，维护自由。自由是强大的，是有感染力的。年轻人希望他们是自由的，年轻人希望受到启发，年轻人在乎自由，希望为有意义的事而战。在德克萨斯，我们为蓬勃的经济、就业和机会而战。
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人们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鼓舞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政治与投票。美国之音萨拉伊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下面我们来继续来关注经贸方面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争端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著名的经贸问题专家史建道。今天为您播出这次专访的第一部分：美国为什么要和中国打贸易战？
Mr. Scissors,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opportunity.
史建道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个公众评论期已经过了，人们现在都在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有人说美国会分批次加征关税，那么也有人说新的关税不会立即实施。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9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 9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讨论会，并在会上向中国发出警告。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冰。
好的，今天是国际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呢就举行了相关的讨论会。美国呢是本月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因此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主持了会议。他再次的展现了特朗普特色。上午10点钟的时候，他宣布会议开始，并首先代表美国发言。发言中他抨击伊朗在中东扩散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并且呢为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的这个行为呢进行辩护。然后呢他话锋一转，警告中国不要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他说呢，我在昨天的联大会议上铺陈了我政府为更公正与和平的未来做出的承诺。遗憾的是，我们发现中国一直在试图干预我们11月即将举行的2018年选举，以反对我的政府。他们不想让我或让我们赢得选举，因为我是在贸易上挑战中国的第一位总统。 我们在贸易上正在胜出，在每个层面上胜出，我们不希望他们来插手或干预我们的选举。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呢，在当时在通过翻译听到了特朗普总统的这番指责的时候呢，有一点意外的表情，随后呢他耸了耸肩。轮到王毅发言的时候呢，他并没有首先回击特朗普总统的警告，而是在发言的最后不点名的做了回应。他说呢，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是中国的外交传统，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我们也不接受任何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我们呼吁其他的国家呢，也能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
是。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今年台湾的邦交国是在北京的打压之下数量有大幅的下降，但是为数不多的台湾的邦交国仍然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为台湾发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台湾现在呢有17个邦交国，大多数呢都是加勒比、中南美洲的小国和太平洋岛国。那么昨天和今天总共有9个台湾的邦交国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的发言。那么昨天下午，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的女总统海涅说，马绍尔群岛支持台湾对联合国体系的有意义的参与，包括联合国的项目和机构，如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等等。另外呢，这个另外一个台湾的邦交国南美洲国家巴拉圭的总统阿布多昨天呢也在发言中表示，巴拉圭呢支持台湾被纳入联合国体系的合法的请求，相信台湾呢能够做出重大贡献，这是基于联合国的普遍性原则。卡拉，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中国拒绝美国军舰下个月访问香港，有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是中国对美国禁止其向俄罗斯购买武器，以及美国将对台湾军售做出的回应。有关详情，下面请美国之音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乔战。中国拒绝美国一艘军舰下个月访问香港的请求，并且召回了正在访美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沈金龙原本将在美国罗德岛州举行的一次全球海军将领研讨会上与美国海军领导人理查森会晤。而在上个星期，美国因为中国向俄罗斯购买武器装备，制裁了解放军装备发展部以及其部长李尚福。对此，中国政府上个星期六是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表示抗议。总部位于夏威夷的智库太平洋论坛的主任卡尔·贝克尔对美国之音说，从美中两国近期在国防上的事态发展看来，中国拒绝美国航母访问香港是意料中的事。下面来听贝克尔怎么说。
美国对中国向俄罗斯购买军事设备实施制裁，这些针对 C-400 导弹系统和战斗机的制裁措施，实际上是为了惩罚俄罗斯，但中国认为这是在惩罚他们。第二点是，美国两天前宣布正准备对台湾军售，主要包括 C-130 和 F-16 战机。我认为这两件事令中国非常在意，希望采取某种动作来表达对美国在军事领域的行动上的报复。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上个星期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则采取了反制措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同样的关税。对此，贝克尔表示，不论是在贸易或是军事上，中国都是美国的一大竞争对手，扩大对中国的反击范围有利于美国。下面来听贝克尔怎么说。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将范围扩大到贸易之外是有利益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反击。不论是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策略上，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所以中国实际上在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都是美国的对手，不只是在军事或贸易上，还包括了各种行动。
而在今年的5月，美国国防部收回了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作为对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反应。贝克尔说，美国正对中国释放强烈的讯号，以广泛方式向中国表达其任何行动都将会产生后果。而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这些行动，开始限制了自己参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活动的机会。 美国试图让中国承认他们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从中国的角度看来，会认为美国在试图控制他们。这些分歧使得美中双方不论在军事或是经贸上走到一起进行对话的难度越来越大。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一名居住在芝加哥的中国公民被逮捕，27岁的纪超群被控在美国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以帮助中国政府在美国科技界招募中国人做间谍，包括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其中有些是美国国防部的合同工。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战。
好的，感谢湘云发来的连线报道。
近期有关新疆大规模拘禁数以十万计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报道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就新疆的这一场人权危机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可以采取何种政策予以回应。向前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卡拉。那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主席约霍呢，在开场的时候就表示，中共在新疆对穆斯林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压迫，以及把他们中的很多人关进再教育营的这种做法，令人非常不安。他说，这让人想起纳粹的集中营，还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本反乌托邦小说。那本小说中描述的无处不在的监控以及洗脑这些场景，在他看来呢是正在发生。那他说，中共以民族和谐这个为由哈，是把许多的新疆维吾尔人他们的信仰罪名化，然后让他们无时不刻地处在无处不在的监控之下。那么当然今天这个听证会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有关于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应对。那么来自学界还有维吾尔他们这个权益团体的人呢，他们就说美国政府呢就给出了一些建议，他们就包括呢就说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可以调查一下这个事件，然后看看有没有美国的企业参与到这个迫害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这个运动中，比如说有些美国企业是不是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些监控设备啊，让他们可以在新疆就是进行这个监控的部署。当然有些企业可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美国政府需要让这些企业引起他们的注意。然后他们第二还有个建议呢，就是说美国可以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对参与迫害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官员和企业进行制裁。那他们还有说，美国政府需要发声，就是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那些被关在教育营的维吾尔人，而且还需要敦促中国政府他们要遵守自己的宪法，因为中国的宪法中是有相关是有关于民族自治还有要尊重少数民族权利这样的法案和条款的。那在这个会后呢，我也是采访了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伊利夏提，那么来听听他对这个听证会还有对这个中国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这个迫害的一些看法。伊利夏提先生，那今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就维吾尔人的他们的人权的这个情况举行的这个听证会，那您是怎么看这个听证会？
我觉得这个听证会非常重要，也是很是时候。听证会的这个名称呢，就是中国的迫害以及大规模抓捕关押维吾尔人，以及美国对应的政策。所以通过这种听证会呢，显示出美国国会以及政府呢对维吾尔人问题的关心和关注，以及呢现在正在发生的中共大规模抓捕屠杀维吾尔人的这种民族清洗或者种族屠杀的一种警示。作为美国自由世界的一个也引领自由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大国，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所以这样的一些听证会呢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很及时的。
那您希望美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新疆的这个人权危机？
美国应该使用一切它可以使用的政策手段去对中国进行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呢立即关闭这些所谓的在教育集中营，释放全部维吾尔人，停止对维吾尔人文化中各个方面的打压，包括呢可以初步的采取使用麦格尼茨基茨基法案惩罚中共的领导人，尤其是在东突厥斯坦执行习近平政权种族清洗的这个政策的陈全国、李鹏新、罗东川、朱海伦等等这些政府的官员，对他们进行制裁，这样呢就会对中国产生一种震慑作用，我相信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听证会上呢，也有专家提出美国国会可以通过像之前国会通过的西藏法案还有台湾旅行法这样的法案，通过一个维吾尔法案。那么我也问李毅下题，他怎么看这个法案的通过的可能性啊？他说现在其实美国国会非常关注新疆这个问题，他认为呢这个法案的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新疆这个人权危机相关的报道出来以后呢，也是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中国当局的这个做法呢也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的谴责。那我们在也是促使美国政府内部哈也是在讨论是不是要对中国采取一些措施。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呢也是致信特朗普总统，敦促他对中共的相关的官员和企业采取一些制裁措施。那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呢是对相关的指责予以否认，他们是说没有对新疆的维吾尔人进行这个关进再教育营，而是说他们是让维吾尔人去进行一个再教育和再培训，就职业培训的这么一个他们的做法是对新疆维吾尔人的一个职业培训。那以上呢就是记者掌握到情况，那下面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莫宇从国会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罗兴亚人的处境。美国之音特别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在听证会上说明了他在罗兴亚难民营报道的经历。范萨斯特伦呼吁国会采取行动，加强关注罗兴亚的问题，并且指出美国之音计划未来向当地进行广播。另外一名出席听证会的是国际危机集团美国项目负责人史蒂芬·蓬佩，他说要解决罗兴亚问题，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实施多方面的制裁通常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是这很有可能遭到中国或其他成员国的反对。此外，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否决，安理会可能也无法将罗兴亚问题转交到国际刑事法院。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史密斯呼吁，尽管可能遭到中国的否决，但是仍然应该推动将罗兴亚问题转到国际刑事法院。史密斯议员关心中国在罗兴亚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他批评中国政府维护全球专制政权。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晚通过了一项就西藏问题表达美国国会立场的决议案。这项名为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的决议案说，美国国务院在允许中国外交官进入美国部分地区时，应该考虑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的外交官访问中国其他地方，包括藏区。决议案要求国务院每年向国会送交一份公开报告，列出专管西藏事务的中国国家和地方高级官员名单，并评估中国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新闻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地区。如果中国继续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地区，名单上的中国有关官员将不能进入美国。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表示，这项决议案旨在推动美国的外交官、记者和游客能自由进入西藏，并且要那些中国官员为他们在西藏的压制行动负起责任。这项编号为众议院1872号决议案的参议院类似版本，目前还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手中等待辩论和表决。如果在获得委员会表决通过，并在参议院全体院会上获得通过，并经总统签字后，才能正式成为法律。
中国拒绝美国军舰下个月访问香港，并召回正在访美的军方领导人。美国众议院星期三就新疆的人权危机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可以采取何种政策予以回应。美国众议院星期二通过名为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的决议案。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当地商会主席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介绍该地区如何应对美中贸易争端。指控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选卡瓦诺性侵的妇女福特教授星期四将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韩朝双方不久前在平壤签署的协议是否是迈向半岛无核化的重要一步？朝鲜可能希望美国采取哪些所谓的相应步骤？美国之音邀请学者发表看法。
指责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卡瓦诺性侵的妇女福特教授星期四将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参议院共和党人已聘请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检察官在听证会上对他进行提问。
共和党人将瑞切尔·米切尔描述为具有十几年起诉性犯罪经验的职业检察官。卡瓦诺否认几十年前在高中时对原告有不端性行为，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人展开诽谤运动，以破坏对卡瓦诺的确认。
参议院民主党人和他们的盟友正试图通过数十年前未经证实的指控来毁掉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
如果麦康奈尔真的担心这些指控有党派支持，那么他会和我们一起要求联邦调查局进行背景调查。调查可以安静、清醒、快速和有效地进行。
特朗普总统指责民主党开展骗局，并对卡瓦诺第二次指责嗤之以鼻。最近又有一名女性指责卡瓦诺在几十年前大学的派对上对女性暴露身体。卡瓦诺是司法保守派，也是特朗普提名的第二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如被确认，他将填补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退休后的空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峰会，并签署九月平壤共同宣言等协议之后，一些人士表示这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重要一步，但也有一些人士表示了担忧。他们认为金正恩仍然没有承诺提供核设施的清单以及拿出切实的关闭朝鲜核武库的时间表。
此次韩朝峰会是否是迈向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重要一步？九月平壤共同宣言是否是像韩国总统府发言人尹永灿所说的，意味着朝鲜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此外，朝鲜表示，如果美国采取相应的步骤，朝鲜将永久拆除一个主要的核设施。朝鲜希望美国采取哪些所谓的相应步骤？我在不久前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